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万峰。
今天跟大家谈两条新闻，第一条就是关于日本和台湾的关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遇食身亡，就震惊世界，被日本媒体称为台湾的实权二号人物 No.2 的副总统赖清德呢，就在敏感的地缘政治中呢，就去日本吊唁安倍晋三。特别的就是呢，赖清德是以比一般政要更加接近安倍家族的至亲至友的身份致祭的。到达日本之后呢，就直接去到安倍的家，还有公祭上香呢，就不需要排队的，并且呢是能够参加私密的家族葬的家祭的。赖清德和安倍的家族呢究竟有些什么的关系呢？还有这次以副总统的身份进行的突破性私人访问，台湾究竟是怎样办到的，还有也是在这么短时候办到的呢？今天就跟大家是逐一分析一下。赖清德就在11号的下午抵达日本之后，即刻就前往安倍晋三在东京的家，傍晚呢就并以家属亲友的身份呢就前往曾上寺的祭坛呢，是上香致哀的。在12号的上午呢，在安倍的家族葬里面呢，自民党的副总裁麻生太郎就宣读这个吊唁词的。现场就只是邀请安倍的家属亲友，亦都包括赖清德的，就没有对外开放的。基于这么多样的情况呢，有媒体 就是问这个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为什么呢？林方正是怎么回答的呢？叶万峰。
林方正表示了，赖清德呢这次来访问日本呢，其实呢是为了参加安倍晋三的葬礼的。他是以私人身份，不是以副总统的身份进行这个私人访问的。日本对台湾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就是仍然是以非政府事务关系呢跟台湾这个互动的。至于台湾的总统府和外交部呢都表示了，赖清德呢和安倍晋三和他的家属呢是有多年认识的好友来的。因此呢这次呢纯粹呢就是赖清德是以私人的行程呢是前往日本的。赖清德访日呢是在1972年台湾和日本断交以来台湾访问日本的最高级别的官员来的。访问本身其实就是外交上的突破来的。虽然呢说私人身份参与丧礼，实际上呢是满载着台湾日本关系升温的信息的。为此中共当然非常之怒火啦，战狼外交急先锋赵立坚呢就说了，台湾呢是在这里搞这个外交操作，已经向日本呢提出严正的交涉的了。这些都是中共的例牌动作来的。今天的日本呢对中共的所谓的交涉呢已经是无动于衷的了。
那究竟赖清德和安倍晋三甚至和安倍晋三的家属呢都是有很深的情谊的，究竟他们的情谊是怎样建立出来的呢？
赖清德呢认识这个安倍晋三呢据报告已经有20多年的了。但是呢相信呢他们的关系呢更加密切，是很有可能呢跟这个日本在2011年3月11日发生这个近海大地震呢然后跟住海啸这件事件有关的。在这件事件里面呢这件灾难呢台湾迅速呢就是派遣这个救难队赴日本的。政府和民间呢很踊跃地响应这个捐钱和物资的。 咁台灣政府同埋台灣人民啊，捐助咗啊200亿日元噶，即係大概相約於1.5亿美金咁多噶，係全世界第一位噶，而且超過咧其他93个國家有捐款嘅國家嘅總額噶。咁由台灣寄出嘅救濟物資咧，保守估計亦都超過1000公吨咁多噶。咁日本嘅政府啊、傳媒同埋人民啊，對台灣呢啲咁嘅救災嘅動作咧，感到非常之感恩噶。啊，好多謝台灣係雪中送炭噶。咁呢次經歷啊，令到日本人對台灣人嘅人民咧係抱有呢個感激之情噶。咁日本政壇啊，對台灣咧亦都越嚟越支持噶。安倍晋三啊，喺2012年至2020年當日本首相噶，表現得咧非常之有台噶。咁喺2011年咧，賴清德咧係台南市長。咁台南市咧，係仙台市嘅姐妹城市嚟噶。仙台市咧就係呢個宮城縣嘅省縣政府所在地啦。咁亦都係震央咧，呢次地震嘅震央咧就係仙台市嘅外海嚟噶，距離好近噶。
當時仙台市嗰個災情非常之嚴重噶，係首當其衝嘅。
係啦，咁啊台南呢個當時地震海嘯發生後咧，台南市政府咧係立即派出5名救災人員啦，前往參與救災啦，並發起呢個關懷友誼希望送愛到仙台嘅呢個籌款活動嘅晚會噶。咁台南市市長賴清德咧，同埋呢個議長賴美惠咧，係喺4月22号咧就一齊訪問日本3日噶。咁啊，代表187万市民嘅捐款啊，大概係日本 yen 1.077亿 yen 啊，嗰啲善款送咗俾呢個仙台縣嘅呢個仙台市噶。咁啊，台南市咧就邀請到當地嘅，因為受到呢個海嘯襲擊而令到呢套農田無法再耕種嘅農民咧，前嚟呢個台南啦，係進行呢個農業交流嘅。其實所謂農業交流，主要咧就令呢班農民咧可以暫時離開滿目瘡痍嘅家園啦。希望他們是心情上有所改善的，
即是去一去台灣行開一下，就即是心情上都有一個覺得有一個支持這樣。
是的，即是不要每天都是屈在那裡，那些田地也都暫時不可以再耕種了，是不是？在這樣情況之下行開一下咯，是不是散下心所謂的。台南市有一個企業就奇美實業呢，就邀請日本即係先主要係仙台市嘅年輕人咧嚟台南咧免費短暫居住噶，咁啊，亦都目的咧，亦都係等佢平復因災難災呢個災情所造成嘅呢個創傷噶。嗱，咁呢一系列嘅措施咧，都展現出啊賴清德同埋台南市民對仙台市嘅市民嘅關懷噶，令到仙台以至所有嘅日本人咧，都十分之暖心噶，亦增强咗赖清德同安倍家族嘅友谊噶。
咁的确吓，赖清德当时身为呢个台南市市长咧，系真做咗好多事情咧，去帮助仙台同埋日本噶喺大地震之后。咁其实除咗你头先所讲嘅之外咧，其实赖清德亦都系帮助日本恢复佢个旅游业噶。因为我仲记得啦，当时日本大地震之后咧，好多人都唔敢再去日本旅行啊。因为就话怕辐射，咁啊，甚至连日本嗰啲农产品咧都唔敢食嘅。咁啊，但系赖清德啊，真系做咗好多嘢咧，就系要帮佢恢复佢个旅游业噶。
系啊，咁啊嗱，大家都仲记得啦，正如你讲，因为福岛核电厂呢个事件之后，冇人敢去日本旅游噶。咁啊，赖清德咧就系喺呢个海啸后3个月咧，就率团啦，就305名台南嘅游客咧，系赴呢个东京长野县嘅輕井澤町同埋台南市嘅另一個姊妹城市栃木縣嘅日光市觀光噶，造訪咗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東照宮同埋呢個鬼怒村嘅温泉噶。咁啊，除咗呢個，除咗頭先講嘅之外咧，咁台南市嗰個奇美實業咧，唔係得個講字喎，確實咧 在这个赖清德的协助之下呢，就是成立了这个仙台青年访问计划的，时间呢是横跨三年的，是2012年到2014年，咁啊免费邀请仙台市的青年啦过嚟呢、这个台南嗰度短暂居住啦，可以咁样讲啦。咁呢佢联络咗呢是航空公司啦，係提供500个免费居位，酒店呢亦都提供咗500个房间㗎，係俾呢啲咁嘅年轻人喺度转换心情啦，重拾信心㗎。
咁其实呢就即係嗱，咁当时日本大地震啦，但係五年之后或者係2016年呢，台南亦都发生大地震喎。我相信大家都仲记得嘅，即係当时其实都好严重嘅地震嚟嘅，成座大厦都係坍塌㗎。咁当时赖清德仲仍然係台南市嘅市长㗎。咁而当时日本嘅首相就係安倍晋三。咁而安倍晋三亦都係向台湾人民呢就表达慰问嘅。仲讲咧，佢话喺呢个咁艰难嘅时刻咧，台湾如果需要任何嘅支援咧，日本都愿意提供嘅。咁即系话安倍咧系开出咗一张冇填到银码嘅支票，系无条件咁帮助台湾嘅。咁所以即系呢一个系真系患难见真情啊吓。咁所以今次安倍离世之后咧，赖清德喺佢嘅脸书追思上边系咁讲嘅，佢话佢系好难忘呢一段嘅经历嘅。
咁啊，赖清德咧，除咗同呢个安倍晋三有关系，同佢嘅家属咧，亦都有好多关联噶。咁啊，喺2020年咁讲啦，岸信夫啊，岸信夫即系呢、这个安倍晋三嘅细佬嚟噶。咁啊，岸信夫咧系过继咗俾舅父嘅，所以咧去跟舅父姓岸信嘅啫。咁咧喺2020年咧，赖清德当选呢个副总统啦。咁喺就職典禮嗰期間咧，去訪呢個岸信夫參加呢個儀式，並訪問咗呢個台南市噶。咁喺台南嘅美術館咧係參觀噶。當時咧有賴清德同埋美術館嘅董事長陳輝東咧係陪同噶。咁啊，陳輝東嘅女咧叫陳香吟，佢曾經咧前往日本咧係替安倍晋三嘅母親咧畫呢個畫像噶。咁啊，同呢個安倍一家咧，亦都有交往嘅，所以咧，你見到咧，好賴清德同埋佢
身
邊嘅人咧，其實咧同呢個安倍嘅家族咧係好多互動嘅，所以咧嗱，賴清德咧從立委、市長、行政院長至副總統嘅任內咧，都非常重視同日本嘅關係噶。是对日本人民的关心，令到他呢可以同呢个政治上啊极为显赫的安倍家族咧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在经过十多二十年的互动之下咧，令到赖清德咧系得意啊，以至亲至友身份参与安倍晋三的葬礼噶。
即係聽完你講咁多，喺即係過去十幾廿年，賴清德同埋安倍晋三同家人嘅嗰種咁樣樣嘅患難見真情，同埋有好多嘅互動咧，就明白到點解賴清德可以以至親至友嘅身份參與呢個安倍晋三嘅喪禮嘅。
係啦，咁因為咧賴清德咧點話就話呢個以私人身份其實係副總統嚟噶嘛。所以咧，政治上咧極具代表性嘅，所以日本之行咧受到高度關注。
好啦，我哋到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睇一睇另外嘅一條係關於香港嘅新聞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好了，这个环节就跟大家看看香港的情况了。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担忧，如果那些人或者团体向联合国提意见的话，是可能会触犯国安法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就审议香港落实国际人权公约的情况，就开了三天的会议。会议是昨 昨日12号的下午才结束的。那么委员呢就这个港区国安法干扰到表达和结社自由，以及是这个是以及这个普选啊，这些事项呢就表达关注和提问的。咁啊，但是香港的政府官员呢基本上呢都是重新立场，都是讲返同一样嘢。咁啊，甚至呢是问到是非政府组织如果是向联合国提供意见的话呢，是会不会被视为勾结外国势力呢咁嘅问题呢。咁保安局呢亦都只是话呢在正常的情况下就不会的。不过呢就不能一概而论。咁啊，另几位嘅委员咧就表就话啦，即系香港政府官员嘅呢啲咁嘅所谓保证咧，其实系不足以消除佢哋嘅疑虑嘅。咁唔认为港府咧系有维护表达自由嘅呢个意愿啦。咁亦都系提醒警方嘅，如果审查一啲集会嘅申请嘅时候咧，就唔应该以维护领土完整为准则嘅。嗱，咁啊，香港政府嘅官员呢一种模棱两可嘅讲法咧，就的确真系唔可以去除呢啲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嘅疑虑噶。
嗱，由18名专家组成嘅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咁听取咗香港人权状况后咧，将会喺月底咧发表报告噶。咁本身系法律教授嘅委员会主席呢个帕扎尔齐斯，咁啊总结咗三日会议指出。嗰啲委员们咧就国安法表达嘅关注，涉及咧能否保证有公平审讯、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同埋结社自由噶。而一个民主社会咧，言论同埋表达自由咧，参与同埋多元化系唔应该受到过度嘅限制噶。佢更表明啊，希望同联合国接触嘅非政府组织唔会被秋后算账。佢都好清楚中共嘅做事方式吓。咁啊，帕扎尔齐斯啊，有咁样讲法嘅。佢话因为咧好多呢啲委员们啊，就关注到香港咧系有呢个国安法咧系有境外执法权噶。咁其中咧有关勾结境外势力罪咧，定明咧。以非法方式引发香港人对中港政府的憎恨，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便属违法。如果非政府组织向联合国或联合国的其他属下的团体提供意见，会否触犯这个国安法呢？但官员呢仍是照本宣科，即是不停地重复香港政府的这个官方立场。即系好似留声机咁噶啊，
会录音机咁咯，不停就播翻同样嘅讲法出嚟啦。
咁啊，呢次啊，本身系裁判官嘅呢个委员咧，呢叫马田尼斯咧，就三度质问啦，质问呢个联合国或佢辖下嘅人权组织会否属于啊国安法或者社团条例下嘅外国组织或外国政治组织。咁啊，非政府組織啊，同呢個聯合國人權機構啊，或者相關嘅組織咧聯繫啊，會否被港府以國安法追究或者報復噶？
咁當然佢呢啲問題啦，提問係好好嘅提問啦嚇，但係都得唔到好滿意嘅答覆噶。
係啦，保安局呢、這個副秘書長廖李可奇咧，喺香港咧透過呢個視訊咧就重申。正常的國際交流咧係受基本法保障，但非政府組織同聯合國溝通會否違法，就需要睇呢個事實啦、情況同埋有關組織嘅活動，唔可以一概而論。而處理法律政策專員呢個梅基法就強調啦，只會有好少人會觸犯呢條法例嘅啫，並宣讀咗一次，再一次宣讀啊！相關的條文，
但是什麼叫做正常呢？那是哪個定義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呢？
這個就是問題的結晶了。那馬田尼斯呢其後發表了官員的回應呢是含糊不清的，不足以消除呢他對這條法例的疑慮的。而由香港海外港，也就是香港海外港人組成的香港人權信息中心呢會後發表聲明指了 港府咧冇解釋何謂正常，冇定義到呢個何謂正常嘅，可見國安法嘅定義咧係過寬或者含即係意嘅意思咧含糊不清，被呢個港府咧利用咧用嚟咧打擊呢個公民社會同埋批評政府嘅聲音噶。
这个其实很多人国安法立了之后都是一个同样的看法，就是太过模糊了，怎么样去解读它呢，就是任你香港政府或者中共政府去解读的。
是的，这个就是国安法的陷阱了。事实上委员会过去四次呢都审议过香港的人权状况的，当时呢香港的民间团体呢都有撰写这个民间报告或者派员呢列席会议的，以免委员呢就是会听到香港政府一面支持的。但就今次呢第五次会议呢只有身在这个香港以外的香港港人组成的团体和国际性组织向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和派员游说的。但身在香港的人士呢就没有参与了。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上述的原因了，怕被这个香港政府呢是秋后算账的。
咁可以睇到啦，即系上四次嘅审议咧，就当时系国安法未曾实施之前嘅，系咪？咁啊，而家国安法实施之后咧，就冇一个身在香港嘅香港人或者团体咧，系有咁嘅胆量咧，去参加呢一个会议嘅，因为就系怕俾人秋后算账。
咁仲有一个因素咧，就系喺香港所有嘅公民团体啦，已遭解散啦，就可以前咧。会针对政府的对人权啊、对自由啊、发声的团体咧，而家都全部烟消瓦解咗噶啦吓。咁啊喺琴日嘅即系12号嘅会议上咧，这个委员会嘅副主席啊叫做罗哥儿啊，关注到新闻自由呢一方面噶。他列举了数字指出咧，国安法生效后咧，两年间咧有12间传媒结业噶。咁啊，仲有1115名新闻工作者因报道示威而失去工作。即系好多记者咧，因而家都系失业噶，或者系因为公司被解散啦，被关门啦。咁但系系咪有咁多咧？1115名咧，呢、這个就好似我觉得未必系。达到咁高吓，
咁呢
几百名啊，点都有噶啦，几百名。
咁呢个系根据佢哋
佢哋收到嘅
吓个信息。
根据我自己嘅认识咧，就冇咁高噶吓。咁啊，10多名新闻工作者被关押，被囚禁啦。8个网媒咧嘅信号被阻，令人质疑啊，国安法咧系唔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嘅规定噶。咁啊，佢就问港府啦，有冇计划咧废除国安法同埋无条件释放记者？
啊，呢、這个好好嘅问题，我谂呢个系好多香港人甚至全世界嗰啲吓，即系系秉持呢个普世价值观嘅人都想问嘅问题嚟噶。
呢、這个肯定就答复就唔会啦，废除国安法系嘛？
佢咁艰难先吓，先至订立到，佢点会咁容易废除？
系啊，咁啊。香港的官员重申，香港政府咧系尊重同埋维护呢个新闻自由，但呢一啲自由咧并非绝对噶，系需受到国安法同埋公共卫生条例所限制噶。
啊，而家疫情关系咧，佢仲可以搬埋公共卫生出嚟啊，好多好多限制就
要嚟限制呢、這个呢、這个集会自由嘅呢、這个系。咁啊，罗哥儿其后又指出啦。官员啊，对表达自由的理解和委员的看法咧，并不一样嘅。港府虽然话维护新闻自由，但佢唔觉得呢个系事实。更指出咧，将好多啲敏感嘅书籍下架咧，系损害表达同埋学术自由噶。咁而家其实咧，香港官员咧已经完全同中共接轨噶啦，好多名词啊。例如自由啊、民主啊、人权啊嘅内涵咧，已经大陆化，咁啊同呢个普世认知咧系唔同噶啦，所以呢位罗哥儿副委员长就发觉咧，佢哋讲嘅嘢咧同佢讲嘅嘢唔系同一样嘢嚟噶噃。
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啊！即系讲即系英文就话你 not on the same page， 根本讲嘅嘢都完全系两回事嚟噶。
系啦，
跟住另外一名嘅副主席啊，布尔罕咧有提到警察滥用暴力嘅问题。
系啊， 咁啊，佢指出啦，咁啊，佢集中系提问呢个警员滥用暴力嘅问题噶，咁啊质疑当局啦，根据乜嘢机制同埋标准咧处理有关警员嘅投诉，更唔明白啦，点解有咁多人投诉，但立案检控嘅咧系寥寥无几嘅，要求警方提供呢个数据嘅，其实咧寥寥无几咧呢个数字咧系，我觉得唔系好正确，
系咪零咧？
啊！咁因为自从2019年啦吓，呢个抗争开始到而家咧，系冇一位警察咧系因为咧被检控，因为系使用过度暴力而遭到呢个检控嘅。虽然投诉嘅人啊非常之多啦，系咪？但系事实上一个都冇噶吓。咁啊，同样地啦，情况咧亦都系发生喺个私隐专员公署嘅。咁呢个公署咧，过去两年咧系收到咗6707宗投诉噶，但系咧冇一个人被检控噶。咁呢班友坐喺度做咩咧？系食饭啊，系嘛？
咁而家香港嗰啲警察诶检唔检控你系选择性噶嘛？个个都知道啦。
咁啊冇，即系离谱到咧6000多宗投诉，冇一个人，冇一个系成立，呢、這个真系开玩笑啦。
即系俾个样板戏出嚟吓，即系俾一个人出嚟诶、做下代罪羔羊都好啊，连呢个都冇噶。
吓，咁啊，副警务次长周一鸣就重申啦，港人嘅集会自由咧系又受到保障嘅，又系呢啲咁嘅官方嘅官方的立场，但需受到国安法和卫生条例的限制，警方亦有责任确保公众安全和秩序的。至于在2019年多场示威转变成这个冲突和暴力，警方是需要用这个武力是驱散的。咁啊，布尔坎对此不敢苟同啦，他只话佢根據咧公約嘅一般意見，警方嘅責任咧係便利啦，即係 facility 遊行嘅，幫協助同埋呢個便利呢個進行集會進行嘅。咁啊，發生有情況發生嘅時候咧，警察嘅職責咧係降温，係唔應該用暴力咧去鎮壓嚟激化事件嘅。佢又提醒港府啦，唔能夠因為集會有少數人犯罪咧就禁止整個集會，更唔應該以呢、這個维护呢个领土完整咧，系禁止呢个集会噶。
咁仲有佢亦都有讲到香港嘅普选嘅吓，即系其实普选根本就唔存在啦，系咪啊？
系啊，普选呢单嘢咧，而家系人都知噶啦，参选人边个参选咧，由中共选定噶嘛。无论你喺个立法会选举或者系呢个特首选举啦，咁啊。呢種選舉咧就唔可以被認為係呢、這個真正嘅選舉嘅，但係咧呢、這個作為團長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咧就係、是、回應時話香港咧係雙普選咧係香港嘅終極嘅目標，係並冇改變嘅。佢話新選舉制度咧更有廣泛嘅代表性同埋呢個均衡嘅參與。咁啊，呢個布爾罕咧直言啦，曾嘅回應咧令到佢非常之困惑嘅，因為呢啲咧即係根本就係反智嘅講法嚟嘅。
其实这个委员的提问呢，即是这么多提问的内容真的反映了呢国际社会对香港人权状况急速恶化的关注的。真的也都是为一些被禁声的香港人呢在联合国的一个公开平台上呢是发表这些实实在在重存在的问题的。对港府表达这个愤慨和质疑的。好了，今天时间又到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和大家再见面。拜拜。